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2022年11月22号星期二，中国疫情扑而不灭，北京周末三名患者死亡。记者连线香港抗议歌曲与中国国歌混播事件曝光。
他有连续几次的错误嘛，是吧？所以这可能就是有人为的因素，用一种故意误播的方式来表达某一种政治的含义。
日中首脑三年来首次会面，学者称日本才是天下为中的执行者。
日本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不仅不再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谩骂起舞而认错，反而是积极地在全球各地拉帮结派来面对中国。
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朝鲜违反禁令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北京市政府星期一，也就是11月21号警告说，北京市新冠疫情持续处于高位，在周末北京有三名患者死亡。北京当局关闭了疫情严重区域的商家和学校，同时呢对进京人员实施管控。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来介绍。肖寻。
是的，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星期天0点到24点，中国大陆全境新增本土感染者26824例，已经接近今年四月创下的单日新增本土病例的最高纪录。当日北京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54例和无症状感染者808例，其中266例是社会面筛查人员。
那么据说呢，北京市疾控中心的副主任刘晓峰，在星期一举行的这个疫情防控的记者会上呢，他是通报说北京疫情持续处于高位，等等，他的用词呢包括了这个防控任务最复杂最严峻，还有呢就是处于最关键最吃紧的时刻，要从严从紧等等啊。
是的，事实上星期一0点到下午3点，中国方面说北京新增316例本土感染者，其中274例为隔离观察人员，其他42例为社会面筛查人员。
那目前为止呢，它的具体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根据报道，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和基因测序分析，奥密克戎 BF7 变异株是北京这一波疫情的元凶。据说这个病毒变异株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病毒传带时间平均约为2天。北京受到冲击的包括养老院、工地、学校等人群密集场所，一共涉及214个街乡，朝阳区、昌平区、海淀区、丰台区和通州区等等。另外，北京还连续2天通报染疫死亡病例。现在，北京市政府要求外地进京人员抵京后连续3天核酸检测均呈阴性，才能离开各自的住所。
那另外据说呢，这个中国这个最新一波的疫情的重灾区呢，还包括了其他的地方，比方说郑州市、重庆市，还有这个广州市，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公开报道显示，疫情重灾区广州市星期一下令对其居民人数最多的白云区实施长达5天的封控。除了要求白云区的居民足不出户外，还暂停了室内主要商业区餐馆的堂食，并关闭了晚间娱乐场所和剧场。
对于一轮又一轮的禁足和封控呢，中国民众有怎样的反应呢？
其实他们反应强烈，显然对封控已经相当不满。比方说，一个星期之前，广州市爆发了罕见的公开抗议示威活动，数百示威者走上街头，推倒沿街的路障和围封设施，高呼不要再测试了的口号。部分示威者还与身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员发生扭打，警方出动多辆警车到现场警戒，部分示威者向警察投掷杂物。
事实上呢，人们的忍耐肯定是有限的。好的，我们感谢肖寻为我们展示中国疫情的最新进展。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继续分享与中国相关的动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榄球队近期一再卷入涉及中国国歌的风波。继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赛会播出反修例歌曲之后，榄球世界杯外围赛赛事播放中国国歌字幕出错的事件也随之曝光。两项赛事的主办方都以技术错误为由来解释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了解相关情况。
高峰，所谓的榄球世界杯外围赛赛事播放中国国歌字幕出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么其实上星期在韩国一场国际的榄球赛事呢播出了香港的反修例歌曲呢，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个很轰动的事件发生之后，时隔不到一个星期，也就是在11月19日，榄球世界杯外围赛的转播片段呢被揭发，把中国国歌的名字呢错误写成反修例歌曲。那么这个在11月19日揭发的事件呢，要追溯到本月6日。那么当时在阿联酋迪拜举行了一场香港对葡萄牙的世界杯外围赛呢，赛前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转播画面的国歌字幕出错，写成了 Glory to Hong Kong， 也就是香港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英文歌名。那么当时那个油管的榄球频道叫 Rugby Pass 也一度上载了有关的片段。那么香港榄球总会呢发声明，对于主办方国际榄球理事会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认为呢错误是非常的严重，对香港的声誉呢造成伤害，是深表遗憾。那么事后呢，香港榄球总会呢向国际榄球理事会查询，国际榄球理事会的解释呢是这样的，他们说当时这个11月6日的事件当中呢，图像操作员失误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个失误。然后呢随后呢国际榄球理事会呢在11月18日还有19日呢香港队初赛赛事的转播当中呢，有关的字幕已经使用了正确的国歌名称。志远，
那么其实在字幕事件曝光之前呢，上周在韩国发生了一起更为轰动，同样涉及中国国歌的事件，触发了轩然大波，并几乎酿成外交风波。高峰，为什么事件会闹到那么大呢？
志远，那么11月13日呢，在韩国仁川举行了一场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的第二战，由香港对韩国的决赛。那么主办机构在奏国歌的环节里面呢，没有播放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赛场上响起的呢，是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那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愿荣光归香港》的背景啊，这是一首呢在反送中运动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呢，由示威者集体创作的歌曲。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这首歌曲呢仍然被视为香港对抗中国大陆集权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有人认为呢，《愿荣光归香港》呢是经历了两次百万人参与的大游行之后，这首歌曲呢已经可以说是深入民心了。那么自从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呢，过去两年很多离开香港的香港人在国外在海外不断的进行反抗的运动，那么他们呢也是通过这一首《愿荣光归香港》把他们的心情连接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歌曲呢对于香港的反修例运动以至于香港的反对派来说呢，可以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各位听众朋友，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了解香港抗议歌曲与中国国歌混播事件曝光的相关情况的第一部分。稍事休息，我们回来之后继续播放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抗议歌曲与中国国歌混播事件是纯属偶然还是另有内情？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与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
高峰，前后三起国歌失误事件都与香港榄球队，也就是橄榄球队 和中国国歌有关，这是纯粹偶然还是另有内情呢？
根据韩国赛事主办方亚洲篮球总会的说法呢，赛会之所以播出这个愿荣光归香港呢，是一名初级的人员在网上错误下载歌曲所导致的。根据报道呢，就是说这名所谓的初级人员呢，在搜寻香港国歌的时候呢，他就用英文Hong Kong National Anthem 来搜，可是最后呢，出现在网上的那个搜寻呢，出来的结果呢，那个首选呢，并不是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而是呢香港这一首反收礼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所以呢，后来呢，这个初级的人员就把这一首反修理歌曲呢当成是那个中国的国歌，在那个赛场上播出。那这个是一些媒体的报道啊。根据官方的亚洲篮球总会的说法呢，是初级人员在网上错误下载歌曲所导致的。那么听起来呢，是一个偶然的技术失误或者是无知所引起的失误。但是呢，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表示呢，从种种迹象看来，有理由相信啊，连串涉及中国国歌的失误，包括在二连球迪拜的字幕出错事件，还有韩国仁川的播出反修例歌曲的事件呢，种种的事件都是涉及到人为因素的。
如果说是一次的误播，而主办单位发觉或者是参与的队伍提出抗议的话，那么应该可以很快的得到正确的纠正啊。但是，他有连续几次的错误嘛，是吧？所以这可能就是有人为的因素啊。那么用一种故意误播的方式来表达某一种政治的含义在里面啊。
高峰，我们知道国歌关系到国家尊严，香港和中国大陆当局对于香港反修例歌曲代替《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奏起有什么反应呢？高峰，
是在韩国仁川这个事件上星期曝光之后呢，港府还有亲北京的阵营的香港的政界人士对于这个事件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烈。那么提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呢，事后是约见了韩国驻香港的总领事，要求要彻查这个事件，而香港警察的重案组呢，也声称要着手调查案中是不是有人违反了这个港版国安法或者是国歌法。那么香港的部分立法会议员就说呢，这一起事件呢不能单纯由韩方道歉就了事，必须要对涉事的人士做出严惩。那么如果主办机构还有韩国方面是草草了事的话呢，香港也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呢往后在韩国举行的一些体育赛事呢都必须要抵制。那么有政界人士呢更形容啊，这起事件是严重侵犯了中国国家的主权啊，侮辱中国还有所有的香港人，又质疑呢香港有人是借着这个国际的比赛的平台勾结外国势力。那么香港的反应是相当的激烈，可是呢北京对这件事的反应反而是跟港方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11月14日的记者会上面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只讲了简单的两句，他就说已经注意到特区政府呢就这起韩国的事件做出了回应，主办机构呢也已经改正并道歉，就只是这两句，没有再严厉谴责等等的字句。台湾学者宋国成就认为啊，北京之所以冷对待这起事件呢，是由于目前北京陷于一个所谓的高科技的困境，所以呢基于战略的考量才有这个冷处理。
现在中国基本上是希望跟韩国来进行一种特别是在晶片领域的一些合作，因为中国受到了美国非常强烈的一个晶片的制裁，还有关于 AI 技术等等领域的一种制裁啊，所以他是希望能够从韩国特别是韩国是一个晶片大国嘛他是希望说通过跟韩国的一种关系的改善，能够从韩国来打破一个美国对它的晶片制裁的一个缺口，通过中韩之间的一个高科技的合作啊， 能够希望韩国南韩啊能够帮助中国来提高它的晶片生产，特别是成熟晶片的一个提升啊。
那么另一名台湾学者、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卢信吉则相信呢，在北京眼里，愿荣光归香港被当作中国国歌呢，只是茶杯里的风波。北京更为看重的是中韩的长远互助关系。卢信吉认为呢，北京的官员在外交政策上希望得到韩国更多友善的互动，而不需要透过民族主义或者对峙去造成多余的风波，所以呢，反而北京的态度呢是比较冷静，希望能够营造出中韩双方沟通无碍的一种氛围。那么在不影响双方友谊的前提下呢，北京跟韩国都愿意把这一起弄错国歌的事件呢轻轻的带过。志远，
以上是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高峰与志远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安理会准备星期一11月21号就朝鲜问题展开讨论。上个星期五，平壤当局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受到广泛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朝鲜停止任何挑衅行为。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肖寻为我们简单介绍情况。肖寻。
好的，宇宙，情况是这样的。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一发表外务相崔善基的话说，朝鲜实施导弹属于行使自我防卫正当权利的一部分。他还指责古特雷斯是美国的傀儡。平壤此前表示，实施导弹试验是对美国和韩国军事演习的回应。
据说在安理会决定召开会议之前呢，七国集团在星期天说，联合国安理会必须采取重大措施来应对朝鲜的挑衅。那等于就是说呢，七国集团是强烈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是的，就是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外交部长们聚在一起发表联合声明，其中说，鉴于朝鲜的行动，国际社会必须做出团结和有力的反应。
那么朝鲜的军事威胁呢，也不是一朝一夕了。这么一个独裁的小国家呢，为什么总是能够惹出一些这样的事情呢？
是的，比方说今年早些时候吧，安理会也曾经开会，试图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因为平壤当局此前多次违背安理会决议，实施导弹试验。但是联合国的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反对。
看来本次联合国安理会的讨论能否达成一致呢，来应对朝鲜这个还很难说。好，谢谢肖寻，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将继续分享有关亚太安全的更多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1月17号呢，与习近平在泰国举行了魁违3年的日中首脑会谈。那么这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哪些共识呢？专家又是如何看待日中关系的呢？就此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做了一篇深度报道。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陆洋来分享其中的观察。陆洋，请您先介绍一下这次日中首脑会谈的基本情况好吗？
好的，这次会面是岸田文雄担任日本首相之后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两人的会谈持续了大约45分钟。此前岸田于去年的10月8号跟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会谈。
那陆洋，这次会谈呢，日中首脑是否达成了某些共识呢？日本首相向习近平又提出了哪些这个日本方面关切的问题呢？
是，的确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据日本共同社11月18号的报道，日中双方就携手构建具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双边关系，以及就推进首脑和部长级对话达成共识。岸田在开场的时候说，双方加快努力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很重要。习近平表示，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变，也不会变， 中方愿同日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大方向，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此外，岸田就包括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在内的东中国海局势，以及中国发射弹道导弹等军事活动表达了严重的关切。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习近平方面是不是也提出了一些中国关切的问题呢？
有公开的资料显示，习近平强调台湾和人权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不接受其他国家的干涉。
言简意赅啊。那么最近三年呢，由于中国在日本附近进行军事飞行和海上演习，这也包括在日本临近的台湾周边展示武力，日中关系呢也是一直紧张。岸田与进入第三任期之后权力基础更加稳固的习近平呢，能不能够推动停滞的日中关系向前发展，这个呢似乎是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吧。
是的，台湾辅仁大学日本及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认为，岸习会的主旨在于让日中关系即使不能迅速的好转，也不要继续恶化。何思慎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说的：
虽然岸田文雄现在在整个美中对抗之下似乎跟着美国跟得很近，在整个乌俄冲突里面也是靠美国靠得很近，那在台海的问题上面，他似乎在论调上面还是保持着跟过去安倍乃至于像菅义伟时候的那样的一个论调，但是我认为在现在的这个中日关系里面，当然是一种相对冷的状态，但是就是说他们也不希望把中日关系让它继续恶化下去。
陆洋，中国的战狼外交呢是越来越不得人心。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呢，就开始布局天下为中的战略。那么这次呢，在亚洲相继举行的国际首脑会议，大国首脑呢可以说是悉数登场。那么如何解读天下为中的战略在这一系列国际首脑会议中的体现呢？
好的，此次系列国际峰会上的首脑双边或者是三边会谈，主要有拜登总统与岸田文雄的美日首脑峰会，这个峰会被认为是重点。美日加上韩国总统尹锡悦的美日韩首脑峰会，岸田与尹锡悦的日韩首脑峰会，那么中间呢有最高潮的美中首脑峰会，以及习近平的一系列与法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首脑峰会，那么最后呢是岸田和习近平的日中首脑峰会。接受记者向凌采访的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指出，拜登与岸田的会谈是为了拜习峰会上对抗习近平的主场做基调所设定的。而在拜登与习近平几乎是各说各话的会谈之后，就可以了解天下为中的态势仍然会继续下去。
好，以上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洋就向凌所做的日中关系最新进展观察的第一部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分享第二部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陆洋就向凌所做的日中关系最新进展观察的第二部分。陆洋，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呢，习近平面对天下为中的大气候，他是怎么样应对的呢？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专家认为，习近平只有大玩两面手法，对美国仍然保持着斗而不破的对峙态势，但是呢，对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呢，则是企图用拉拢示好的方式来寻求制造各个击破的机会。
那么在这个所称的天下为中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应该是扮演怎样的角色？
谢文生认为呢，习近平试图用先拉拢示好再寻找机会各个击破的招数，至少在日本这边是难以奏效的。谢文生说，
如果仔细观察日本最近三年来的全球外交行为，其实日本才是天下为中这个战略的真正执行者，其足力最深。从菅义伟政权到岸田文雄政权一以贯之，这是安倍晋三义务体制的效应，也就是他在2015年所发表的战后70年谈话的一贯延伸。自此，日本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不仅不再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谩骂起舞而认错，反而是积极地在全球各地拉帮结派来面对中国。
那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 美国的拜登政府对中国实施的芯片禁令。那么中国能不能利用两国首脑会谈对禁令有所突破呢？
在这个问题上，谢文生认为中国企图在半导体方面拉拢韩国和日本，以对抗美国的对中制裁。不过呢，日本的基本战略规划与美国是同一阵线，不可能靠向中国。
说到会谈呢，其中也应该会有分歧啊。那么这次日中首脑会晤呢，主要的一些分歧有哪些呢？
东中国海与台海问题呢，仍然是两国主要的分歧所在。与习近平会晤之前，岸田文雄11月13号在柬埔寨出席东亚峰会的时候，就公开的表示，中国在东中国海侵犯日本主权的活动正在持续，而且是愈演愈烈。那么前日本防卫省审议官、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认为，岸田这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习近平转达日本对于尖阁诸岛主权的立场。他对美国之音说，
尖阁诸岛周辺の日本領海への、
光是在这个月，中国的船只就已经二度进入尖阁诸岛周边海域，越过界限了，最近有越来越频繁的迹象。我相信岸田这次最重要的是向中方严正转达，日方坚决保护日本领土，不容忍任何侵犯日本主权的这个决心。关于尖阁诸岛，日本的立场是很明确的。尖阁诸岛在历史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国际法也写得很清楚。实际上，日本也支配尖阁诸岛，根本不存在所谓需要解决的领土问题。
那习近平的态度又如何呢？
那么这个问题呢，中国的中央电视台11月18号就报道，关于岸田在会谈中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习近平表示不接受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认为在海洋和领土争端问题上要恪守已经达成的原则共识，拿出政治智慧和担当，妥善管控分歧。前日本防卫省审议官、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认为，日中两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看法差异过大，中国的态度一直是很强硬，恐怕无法通过对话来缓和局势。宇宙，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陆阳为我们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就日中首脑会谈所做的观察。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星期一11月21号在马尼拉先后会见了菲律宾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和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斯。据称呢，哈里斯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安全承诺，这其中包括支持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对南中国海主权问题做出的仲裁。下面呢，我们请记者肖寻跟我们说说情况。肖寻。
好的，哈里斯在会见小马克思总统后说，美菲关系源远流长，美国的承诺坚定不移。小马克思说，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继续牢固和重要。
看来呢，双方关系是十分紧密啊。
是这样的，美国拜登哈里斯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天向媒体预告说，哈里斯这次访问是为了加强与菲律宾这个长期盟友和伙伴的双边关系，再次确定两国强大的同盟关系，重申美国将维护在南中国海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那么知不知道他们具体讨论点什么呢？
这个已经公开了。刚才说的这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哈里斯与菲律宾领导人会具体讨论如何增强防务合作协议 EDCA。 这项合作协议是基于两国互防条约建立的，让美国向菲律宾轮派军队并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好，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